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方。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三位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前会长。今天呢，我们继续这个话题。上一周我们谈到的是北加州中文学校在美国社会从雏形到它的鼎盛时期，到今天呢，它表现出来了一种缩小，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所以在上集跟大家有分享。今天呢，我们三位会长还是请到了直播间，跟我们来继续谈谈他们为什么从一个家长慢慢的可以成长为校长，从校长又长成了会长、总会长，甚至呢又走出了中文学校联合会，然后是在更大的一个义工的团队当中呢，为社区做更多的贡献，而且一走下来就是很多年。这个后面的动力是什么？故事是什么？一定是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请我们的北加州中文学校的前会长、现任的公关长挪亚，欢迎你。
哎，小包好，大家好。我今天为大家邀请来这两位了，是斜杠很多的前会长，斜杠，哎呀，杠很多的，就是说他们之前就我们都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前会长，那现在呢卸任之后，哎，他们并没有离开，好，就算已经从中文学校这块退役了，但是他们把这个自己的能力更扩出去，所以在很多其他的侨团他们也担任侨团的领袖。那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前会长毛小林前会长，他现在是中华联合会的会长，而且他有很多很多的会的会长，
斜杠
很多的前会长，是我们的典范。小林姐
你好。
小方好，大家各位观众听众好，我很荣幸今天又可以跟大家在这里一起谈一下我的经历。这个是我们从中文学校校长到社团领袖的这一段服务的历程啊。说起来，我们很多的社团领袖有各种不同的背景，那我的背景是从中文学校开始，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都是从中文学校开始，所以渐渐进入这社区，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欢迎，相信这是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第二位是我们的也是前会长，那他才刚刚要卸任这个很大很大的组织的会长，他卸任的是让他自己讲好了，来，西副会长。
好，小芳好，挪亚好，小林姐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西岛勋。那今天很高兴又被邀请来参加希望之声的访谈，那有这个荣幸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在侨界做义工的一些经验，谢谢大家。
那挪亚其实呢也是方方面面都在参与哈，拿出自己的时间来，很多的活动啊是很活跃的。其实所有的这些的背后哈，它都是时间和付出。很好奇大家是什么让自己的义工之路走到今天。我们采访了多期的这个会长、前会长，都是因为是一个家长带着孩子，包括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呢，西会长也说了，为什么我们要去送孩子来学中文呢？就家长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呀，还是一个亲子的时间嘛，很多是因为这个原因来的。可是呢做着做着就孩子毕业了，然后家长留下来了，就是是什么哈支撑着我们，今天也是想听一听。那挪亚其实你也涉及了很多方面，那动力是什么？
我觉得就跟小林姐跟这个西副会长一样，我们就不小心，哎呀，不小心怎么就当了校长，哎，不小心怎么就当了会长，哎，这就不小心，就很多事情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你一旦投入了侨界的服务之后，你会结交到很多的好朋友，然后你会慢慢发现其实你有能力能够为大家多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就多做一些事。那其实就跟孩子去中文学校上课会交到好朋友的道理是一样，因为你交到好朋友了，那你就愿意跟这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共同努力，再为侨界多做一点事情。
嗯，交到了好朋友，在多次节目当中诺亚都谈到了这一点。为什么继续呢？是因为这里面有相同的这些愿意付出的朋友，然后彼此之间互相鼓励，走过了很多的难关。那毛会长您可能不同哈，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呢也提到了，就是您带着女儿来，然后学习当中呢孩子有很多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心得，那对您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次呢就没有岔开话题哈，今天您可以分享一下除了这个动力之外哈，您肯定还有其他的动力让你走到今天。
我们在学校举办任何活动的时候，我们都欢迎社区里面外面的人，就是不属于学校的人也开放让大家来参加。这个一方面我们希望学生有更大的舞台， 同时我们也在做国民外交，我们希望能够减少族裔间的对立，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互相多了解，希望整个社区更和谐。那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其他的学校，接触到其他的社区，那逐渐使眼界更放宽了。那我就觉得既然认识这些好朋友，他们在做什么，我也想能够 一起去帮忙，所以我就开始参加校友会。因为从自从学校毕业之后啊，参加校友会也是个很大的动力。你认识到以前的朋友跟以后的朋友，就是不是我同一届的，以前我只认识自己班上的同学，到了美国来之后发现好多好多我们背景有点类似的，都在做各种不同的行业。那这些接触就使我眼界更是放大了。然后人家说，哦，你是女生为什么不参加妇女会，我说对，我就参加妇女会。所以我后来又做了全美中华妇女会的会长。然后
就一做什么就是直接干到会长。
小芳，我很想知道我们小林姐到底做了哪一些侨团的领袖。
斜杠，
我很想知道她的斜杠。小林姐，你可以全部跟我们说，你到底斜杠多少条？
有时候就是有点呆啊，人家说你可以不可以来做这个事情，我说啊，可以啊，我来学。那可是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啊？可以啊，我来学。学之后就不小心就做了会长，就是这样。那我现在最近的一个工作是中华联谊会，
就社区提供什么服务的？
它是60年前就成立的，是在美国讲国语的最早的一个社团。因为其他的早期都是讲广东话，其实我也讲广东话，我香港来的，所以我可以游走两边之间啊，我看到那些这么团结的各种团体。这个中华联谊会呢，它是60年前就创办，那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是在大学里面成立。当时连张大千啊，各种名人啊，都是我们的会员，所以就是文化气氛很重的。所以开始我也很忐忑，我说我好像来参加是一回事，如果要我做理事长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后来就觉得我在这里还是能够学习，能够继续更上一层楼，所以我现在就是中华联谊会的理事长。今年我们正要办60年一甲子的庆会，我们是1966年成立的，到现在正好是60年，所以也是个非常高兴的事情。那挪亚也已经被我拉进来做了中华联谊会的会员。
对，我觉得我就是从小林姐身上学到很多，有时候她会让我们加入她的侨团，我们就跟在旁边看她在做什么，无论是她在处理行政啊、人事啊、活动的安排，我都从小林姐身上学到很多。
这个社团它的服务的方面是什么？
它的服务最主要是沟通中西文化，还有推广那个传扬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所以它名字叫做中华联谊社。它有几个方面是非常注重的，一个是诗，就写诗写词的诗，还有一个是书，书法的书，还有一个是琴，所以各种乐器都是中国传统的乐器，还有一个画，你知道中国的画博大精深啊，非常多。还有一个是剧就是唱中国
各种
京
剧啊，各种
兴趣
啊，
所以我们这五方面是在继续推广而继续传承的，希望在这五方面能够发扬光大，让外国的文化可以看到我们中国有这么博大精深的各方面。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位非常好的挪亚，我们希望他能够多多表演。
哦，对，小林姐在今年她的年会当中，她都会叮咛我说来一段京剧吧，哈，我有时候会来一个唐马来，去年就应小林姐的这个指示，就表演了《白蛇传》。那我刚才听到小林姐讲这个，她这个侨团真的是很有气质，对不对？
那对呀，
就琴棋书画。但是你知道小林姐她本身呢，她是
学什么
的？你知道？
学什么的？
这天差地远，你想不到。
学画画的。
我学化学的，不好意思，
化工的博士。
化学的博士。
对，所以我以前就是自己的专业就一直做研发，化学研发，有机化学，所以那是上班的事情。就像西早勋会长说的，我们那个是8个小时的工作，可是这个义工的我们是24小时的工作。
您做了中文学校，就是等于孩子的教育方面， 然后包括这个文化的弘扬呀这些方面，那您做了还有哪些方面？
大概就是继续在努力吧，大家这个文化就已经够我们够我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发扬。对，我们继续还在学习，因为像挪亚能够就专攻这一块戏剧方面，那就是我很缺乏的一部分。
没有，我们的小玲姐会唱越剧的。
哇，太棒了，有机会我们就可以来一起哈。那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哈，那怎么能够参与这样的社团呢？
我们很欢迎任何人可以来申请中华联谊会，如果希望参加的话就请跟我联系。那这个中华联谊会我们不定时的会举办演讲、演讲座，对，也有举办表演，然后有大型的庆祝。我们同时因为是个不非牟利的，我们也赞助一些、其他的好的社团。
小玲姐举办的这个中华联谊会的讲座，我真的必须说她请到都是很强棒的讲者、然后呢每一次讲座我真的都把那个教室坐到满出去，人都满到外面去了所以小玲姐举办的活动有口皆碑，
质量是非常好的。
是我们是跟政大展卷社一起合办，因为政大展卷社他们也能够请到很好的讲师，是这个也是我们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西会长您这边是如何从一个家长的身份然后再成为了一个侨团的领袖，一路走来怎么样的一条路？
领袖不敢当，因为跟小玲姐比起来还有跟挪亚比起来
没有那么多斜杠是吧、
斜杠倒是有的，因为我要说明一下、这个、做义工本身是一件很荣幸很快乐的事情、那从我做义工最早可能比中文学校还要早之前，我在1999年、就加入慈济做义工。那原因是我在湾区有些电视上面看到那个台湾的921震灾，有很多很温馨的影片、那我就想说、我刚好有一些电脑方面的技能、我能不能去看他们需不需要我可以帮忙，然后在1999年就加入慈济做义工，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也都20几年，然后
二十几年。
然后呢，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斜杠，如果你要这样来定义我们的人生。然后其实慈济做义工呢，其实很快乐，又结交到很多的师兄师姐，然后也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可是慈济是一个比较内敛的组织，所以我跟其他的侨团并没有太多的接触，直到后来小朋友去上了中文学校，然后我也是很因缘际会的认识一个校长，他很有趣的就告诉我说我们很需要人。我们那个时候是要安排每一个月或两个月执行一次交通或者是总务勤务搬搬桌椅，那校长就跟我说，我觉得看你很顺眼，你能不能每个礼拜都来。我以为是规定、然后我就真的不了解，我反正小朋友都去上学嘛，我也跟其他家长一样就都会送去，那没地方去，那时候就在那边看小孩子上学，然后买那些，那时候还有一些 Scrip 就是永和大华的彩券，你买了以后就打85折，然后这里逛逛那里逛逛，还有 Starbucks 卡都可以买，然后就 social 一下。所以那时候他跟我讲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然后我就真的每个礼拜都去。后来我去久了我才发觉好像不是其他人都去只有我，就很有趣味
就是最顺眼的对。
我就问他，他说哦对，因为我看得比较顺眼，我才知道他是鼓励我来帮忙，可能也是很有因缘，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我就在中文学校待下来，那你每个礼拜都去总有些事做嘛、然后、我就帮他们简单的处理一些东西，整理一下修一下，然后我就在里面接了总务组的工作，然后那是最简单的，没有技术性，每天每次上课把东西搬出来，下课再搬进去仓库。做久了之后他们又说，哎，你好像还可以做一些教务啦、或者是学术比赛，我又再做一下。突然有一天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发觉这整个学校里面没有人比你懂得更多，
所有的岗位都做过了。
我总觉得这个现在感觉都是一层一层的套路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说那你最好下个学期开始就来做副校长。我想副校长也没什么压力，就是跟班嘛打打杂，我就做了。做完之后他们就告诉我说，这副校长做完是要做校长，然后我又做了校长。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经历，我也不知道说如果让我自己做选择我会不会这样子一步步去走到这条路。 不过也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很好的因缘跟大家都熟悉，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我在日新中文学校跟大家都有很好的关系，然后我又帮他们弄了一些 IT 的设备啊，一些 Google 的环境，然后就做起来觉得，哎，好像真的我都稍微懂一些，所以我就做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校长需要做这么多事，不过也是很甘愿的，就跟大家继续在合作，然后就做了校长，然后慢慢的就进入了那个中文学校联合会。那中文学校联合会里面很多都是校长或者是各个义工去参加的，然后我本身并不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我可能比较喜欢静静的看，静静的做事。可是进到这些组织，好像会把你锻炼的口才锻炼得非常好。我也不知道曾几何时回家之后，太太就说你怎么这么多话然后我才发觉原来这个东西潜移默化会把一个人改变这么彻底。然后呢我就说，哦，
那太太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呢
他也是觉得很有趣，一个很木讷的人每天下班回来就是休息，周末送完小孩子上课回来就是坐在那边，然后怎么现在好像每天都要打电话，他说你怎么这么多解决不完的事情呢？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总觉得跟大家合作很愉快，然后有很多的活动是你原来不在你人生计划当中的，像我也不擅长跳舞，有一次我们学校办个那个年新春联谊会，然后呢那个跳舞老师就跳跳跳之后就把我从台下拉上去，好吧，那你当着全校的师生你是要掉头走呢还是只能乖乖跟他跳一下，所以我又开了我第一场处女秀就这样子开始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义工的人生。然后从中文学校之后到中文学校联合会，那边有更多跟我同样际遇的人，他们有些是自愿，有些也是被骗进来的，就很开心，然后大家就结交了很好的朋友，那氛围非常好。那大家在学校都有很多的经验，累积了几年才会到这个所谓的 ANCCS 中文学校联合会去做，然后大家都很愉快，然后有吃有喝，因为总有一些人手艺很好，他不会让你就是很孤单的在那边做事情，有很多包子馒头好吃的东西你想象得到，还有刨冰，所以我们就觉得，哎，这个环境更好，就待在那边也继续帮忙。然后直到后来他们又告诉我说，你做了中文学校的会长，你必须要到全美中文学校去服务。我觉得很多人跟我讲类似的话，然后我觉得好像也是，所以我又去全美中文学校又服务了三年，直到后来我母校，我是台湾中文大学毕业的，他们就跟我说因为疫情之后很多校友失联，需要有一个，有勇气有担当而且有洒劲的人可以帮忙，所以我又去接了中原大学的会长，然后大概花了三年的时间把校友一个一个的找回来。其实那个过程也是蛮有趣味的，因为这些校友他们也都慢慢的年纪增长，等于说几十年前他们登记在校友通讯录的时候可能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有趣。他慢慢的小孩子大了，他的人生也变得比较轻松了，他对于参加这些社区活动会慢慢的减少。那我那时候的目标就是有名字我就找人，所以我又把校友联络了，花了很多的时间用 email 啊，用一些电话的方式，然后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慢慢把校友又找回来，所以我们的校友会又慢慢的茁壮起来，到现在有蛮多的校友继续参加我们的校友会活动。然后其实这东西都有连贯的，所以跟大家讲这不是斜杠，这是一个 联系的线，因为这个校友会是一个横杠这个校友会呢它会把你带到另外一个组织叫做北加州大专校友会联合会，它是一个由台湾数十所大学大专院校再集合成的一个校友联合会，它的目的呢实际来说就是联系各个学校的校友，它跟中文学校有很相近的方式，中文学校是联系这边的其他的中文学校，所以成立一个中文学校联合会，它办训练办组织然后办教育，让大家都有沟通协调的方式。那这个大专校友会联合会呢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个从台湾过来的大专院校有数十所，然后彼此之间各自运作， 然后曾经在40多年前就有人成立这个校友会联合会的活动，他把这几十所学校联系在一起，然后他一起办一个大一点的活动，等于你今天办一个郊游，你可能只能找到30个人，可是如果我们有10所学校、20所学校愿意参加，就是300个人的郊游。然后你在策划上面，你就可以把活动办得更有声有色，而且里面可以动用的人力，包括你可以找到一个更会布置的人，更会唱歌跳舞的人，或者更会搬东西的人，然后我们又可以包一个更大的巴士，而不是你大家各自开车，所以就变得很多元化。后来我又从中原大学会长卸任之后，我又去做了大专校友会联合会的会长，我也是在今年的2月7号刚刚卸任。然后大专校友会联合会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组织，它跟我做中文学校是完全是两码子事。中文学校就是教科书，我们用尽各种方法让你学习。大专校友会联合会呢，我那时候跟大家讲，我们叫做春夏秋冬4天的4个活动，即就是玩。我也想说为什么一个组织都在玩，我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春天有一个春游，夏天有一个夏天的仲夏舞会，秋天在劳工节有一个劳工节旅游，冬天还有一个年会，你看看是不是都在玩。对，它跟这个学习的中文学校完全不一样。可它这4个活动呢，玩起来它的主要的力道在于它把所有的校友都凝聚起来。所以当你春游去践行的时候呢，我们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学校，包括很多学校的年轻人都失联了。所以去年的年初我们办第一个春游的时候，我们就找了几十个家庭是年轻的，因为他们比较少出现嘛，他们很多刚毕业啊，刚来美国，可是他们还有爷爷奶奶在这里的，所以就得三代同堂去参加我们的春游，把整个社区就是关系都拉起来了。然后到了仲夏舞会，这个在台湾毕业的人都应该都不陌生，每到周末衣服换一换，课本一丢，就跑到台北去跳舞去了。我们也把他那个东西搬到美国来办了一个舞会，然后很有趣的是我还要开场跳舞，对于我这种不会跳舞的人，我又要再准备一个很为难又很有趣的活动。我也请老师教了一下，弄了一个还可以的开场舞，然后总是把大家搞得很快乐这样子，因为这会场跳成这样子，大家觉得更有信心都可以上场了这样子。然后到了旅游的时候，我们也找了一个顶点在南加州，然后大约200人，然后西家带眷开车坐巴士的到南加州去跳，去参加这个会议。那这个交友也很有趣，它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精神在里面。它会在我们要办一些旗座，到那边会有旗队，会有官校的一些旗队的人去走正步，然后升旗唱国歌，这个对海外的侨民来说是很有影响力的。当然还有一个在外地的一个晚会，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的年会，年会就是整年的交接活动传承交接给下一届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是，这真的是玩四天，一整年的时间，然后把大家凝聚起来。对，这个是校联会的活动。然后我们还有参加这边的国庆华运的做义工，然后我们还有今年我还有承接另外一个活动，叫做暨孔总招副总招。暨孔呢是由齐鲁跟中文学校合作办起来的一个纪念孔子的一个活动，这个在全世界都有，那也做得很棒。然后每年都需要有相同的数量的学生去做义生、礼生、乐生，还有读经，这传承数十年的，其实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今年也在这个组织上面有些帮忙。那我觉得很快乐的是，时间总是会有
啊，
虽然这么多项目，可是并不是每一个项目都会占掉你那么多的时间。那做义工本身是快乐的，比如说你平常上班很劳累，那你回家如果再看公司的文件，你应该会更累。可是如果你去打个电话跟其他人谈谈，这周末要去郊游、喝咖啡、聊天、唱歌跳舞，你可能心情就可以放松。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念，也是一个人生很好的规划，然后算是斜杠人生吧。不过 这个环环相扣，也认识了很多好的朋友，像挪亚会长、小林姐，对不对？还青年小芳，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做这些义工，才能够跟大家有这个机会认识，然后结交成朋友，也让我们的人生跟眼界可以扩展得更宽阔。我觉得是一件很荣幸、很快乐的事情。
您做了多少年了？这个义工整个回头想想，
最早就是1999年嘛，然后1999年到现在，今年2026，大概是二十六七年。
哇，
对。
那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过烦？就是哇，就是做义工不太想做了。就像您找那些就是有些老人家、校友也好什么，慢慢他会淡出嘛。就是也是曾经感兴趣的事情，然后你不再感兴趣了，你也可以休息了。为什么你会走过27年？
这个东西呢很有趣，
嗯，
因为它不是一个强迫的工作，等于你去做的每件事都是你自愿的。
哦，
所以你的心态不一样。那当然啦，今天比如说我今天不想喝茶了，我就喝杯咖啡。义工跟上班不一样，你不用签你的工作卡，没有 KPI， 你只要高兴的做，做到你觉得可以达到的范围就可以。我也在除了我之外，在其他人身上也看到同样的事情在发生。你虽然告诉他是义工，他可能做起来更努力，因为没有人在约束他，这完全都是自发性的行为。然后你会结交更多的朋友，就像我讲的，小朋友学习的时候会有很多同侪的同学，那我们做义工也有很多同侪的朋友，他可以跟你分享。我做的义工有些是比如说摄影，我也摄影照相，那我跟其他做摄影的义工，大家就会互相切磋照片。然后呢，我又有很多的摄影机会，可以把我从一个初学者在几年内的时间就锻炼到一个中级的摄影。当然到专业可能还要花更多时间学习，可是让你这个门槛很容易就跨过。然后我也做一些技术的东西，那这些电脑的东西弯曲又是一个硅谷嘛，是一个技术人员的大宝藏。你随便跟一个人喝个茶聊个天，他可能把你 AI 的一些基本技术跟你讲的核心技术讲得非常地道，那个东西你平常在外面不见得听得到，你要花钱去学。我们在这义工群里面到处都是很厉害的高手，完全都可以分享，然后大家就可以把你的理想、把你的知识贡献在你要去帮忙的这个社团，就很愉悦，不会，甚至于不太会有那种想要打退堂鼓的念头。
哦，我听您从刚开始讲到后来，词好像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快乐，觉得蛮快乐的，这也挺快乐的。就是包括您在谈这件事情当中哈，这个西会长也是面对着喜悦快乐的心情来分享这些，真的是走了一个快乐的过程。我也很好奇，就是您的这种义工26、27年的这个经历，给您的孩子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会有，
嗯，
不过这影响也是很有趣的影响。我的孩子常常告诉我说，你这么忙在忙什么？后来呢，刚开始最大的影响就是我去中文学校帮忙的时候，对小孩子学中文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看到爸爸每天在学校走。哦，这也是我希望鼓励大家去多多帮忙的原因之一。因为我的孩子告诉我，他真的有因为常常看到我，对他们的学习中文有很大的鼓励作用。然后其他的时间呢，我孩子会觉得爸爸有点忙，然后不知道在忙什么，就跟太太一样，你怎么每天在打电话？然后呢，他
们有没有忽略他们？
这个倒不会，因为时间上面都是可以调整。
Okay.
义工就不比上班，你真的时间上你可以调整，而且你可以从 A 做到 Z， 你有时间，你就可以跟不同的人做。而且在做义工的时候，大家的心态比较轻松，你看到的对象想法都是比较能够融合跟切入的，比较没有像上班这么硬邦邦的做，而且规则比较少，大家都可以尽情的发挥，然后各尽所长，所以比较快乐。那小孩子觉得爸爸做义工也很骄傲，虽然他们一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可是还是觉得很有趣，总觉得这个爸爸不是每天出去玩耍不顾家，而是每次都有一些好的贡献。尤其像脸书这么发达，小孩子看照片，上次看到我照一张照片，他们就和一个信息写 Oh my god， 你怎么照这种照片？ 然后其实就是很有趣、
嗯、
他们其实是很愉悦，觉得哎，你好像又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虽然我不懂，可是我知道你是往正面的方向在社区服务，总是不是坏事，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快乐，而且觉得很骄傲。对、嗯，
那我想毛会长跟您不同哈、啊，毛会长看起来做事情要有标准，一定要做得很好，可能会有压力和难度。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困难，然后让您克服的东西和那个动力是什么？
说起来啊，从教育做到公益事情，从校园走到社区啊，这个当然有一些不同的 challenge， 不同的努力、
嗯、
那每一次我们办的活动是有关于社区活动的时候，我都看到好多义工，其他的义工在默默的付出，那就可以感到华人的这些社区的温暖跟团结。当然有时会碰到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啊，可是每一次都能够解决，从大家的努力之中都能解决。所以我就觉得啊，一直心怀感激。从开始是老师跟家长对我的支持，到后来就是所有的社团认识的人对我都是有帮助的。那我一直在学习，那我觉得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中华文化需要传承，我们在做一件说起来是个很大的题目，是个中华文化的传承，那社区也需要有人来出力，那我们在做这一方面的事情。那我就觉得每一份努力都是为了下一代铺更好的道路，那以后的人做起来就比较有一个规范，那有一个道路可循，他们可能可有更创造的力量，更好的新的方向，可是我们起码就是走出一条路来。所以我觉得是很对我来说是个很有成果的一个感觉，很欣悦的一个感觉。
那您说您学到了很多，那比如说
跟一些很不同背景的人我们要一起在磨合，对吧？如果要办一个活动的话，我想的可能是一套，他们想的另外一套，那结果拼起来之后，哇，这一个就给我大开眼界。
哦、
比如说挪亚可以给我唱一段，来、这个、表演一段，还有反串一段，所以我就觉得这真是非常的不同的观念啊。然后我也觉得很高兴在其中，虽然我自己并不能够完全做到啊，完全跳到就像习会长说他跳的舞不一定合每个人的意，可是看起来就很高兴。
对、啊、他跳完之后所有的人就都安全了。
对，说他做义工很快乐，我看他做义工我也很快乐。为什么？因为他跳舞，我常常说他是会原地迷路的人，就老师教他怎么跳，他就真的站在原地跳就好了，他也可以原地迷路成这样。我说哇，这个舞蹈天分可以不好到这种程度，我看到他我真的超级快乐，
就放开了。
那我们总有共同的目标啊，对啊，不管我们是怎么样子走到这一步来，可是我们既然从不同的路线可以走到同一个目标来，我觉得这一个就是值得大家互相学习，那么所以非常的快乐，也是跟习会长一样，不然我不可能坚持到这么久。
你坚持了多久？
我从1986年到现在，所以是你还没出生的啊，所以
40年。
所以比较长久、嗯、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就是送小孩到学校，那就开始在学校服务，在学校帮忙，能够帮什么还不知道，对吧？就慢慢的学起来。
那其实您在家里是做妈妈嘛哈，就是一辈辈，那实际上会比当爸爸在家庭里会有更多的时间需要你，有没有因为这个义工在家庭当中有忽略吗？
说起来真的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也是全职妇女，所以我上班的话啊，我先生是很 flexible， 他能够帮我很多，所以有时候我小孩子要送去什么地方，先生来送。
对、啊、
所以这样的话
得到了家庭的支持啊。
对，家庭很支持，那小孩也知道，所以小孩他们现在啊，我一个女儿就在 叫做 Food Bank， 就是食物银行，在那里帮忙。还有一个女儿呢，是在那个动物救济所帮忙。他们也觉得他们要
做义工，
做义工，走进社区去，能够帮什么呢？现在暂时不知道。看到这个小动物很可爱，先帮一下吧。
我刚刚听就说，其实我也有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说，当我们自己本身父母亲投入义工行列的时候，其实就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身教，他是用眼睛去看到爸爸妈妈在侨团无酬劳的付出是怎么样做。所以 我提一个例子，比如我的二儿子，他参加 FASCA， 也就是中华民国侨委会的海外青年文化志工。那一开始我第一年带他去的时候，他是非常不乐意的。他去参加的时候，他就坐在旁边的楼梯那里，就闷闷不乐，他不想加入。但是慢慢的，他看到爸爸妈妈，就妈妈我了，不是爸爸，爸爸在家要赚钱了，妈妈在现场搬椅子、搬桌子、带孩子，我一起玩游戏。在那样的氛围下，他也就开始加入。加入了之后，也因为认识了好朋友，所以慢慢的他对这个 FASCA 也有了向心力跟凝聚力。然后他后来就当选了我们所谓的总统，就是 President， 他是 President of FASCA， 就是我们都开玩笑的 President 叫他总统。其实他就是旧金山湾区 FASCA 分会的会长，就学生会长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孩子，他从很讨厌这个团体，然后他看到哎，原来我可以透过这个团体来结交很多的朋友，然后透过我们这群朋友的力量，我们真的可以为侨团、为社区有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表演，然后跟台湾做更深的连结，然后感觉自己虽然年纪小，高中生，但是也可以为社区做一点事。他就说啊，I'm a leader， 我也可以 I can do this too。 所以这就是一个身教。那我要提到那个小玲姐，有一段时间就从我们的侨团消失了，其实也不是消失，她就是来的几率比较小了。我们那时候就好想好想她，就是说我们在侨团里面大家会变成好朋友，然后有一个人比较少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挂念。那段时间其实小玲姐她自己身上有很多的重任。
是的，那要说照顾老人，因为是爱滋海默啊，我家里有老人，我也因为这样子认识爱滋海默症更清楚了。我在爱滋海默症大概学习了十几年，那所以有一次也跟大家演讲这个爱滋海默症的怎么样子照顾老人，最主要是那个照顾者，因为真正患上爱滋海默症的人啊，他们自己是
没有
很清楚环境发生什么变化，可是照顾他的人需要身心的支持，是很辛苦的。
的确，所以你们对你的听众朋友们哈，社团社会上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这方面的义工那些建议吗？
我觉得大家有空就是都可以欢迎出来做义工。义工的性质有很广泛的，那从一般的随便进来帮助的那种义工，就是很随缘的，或者做到会长，都有不同的职务。然后我是在慈济听到这观念啊，就是我的义工是一条平行线，大家不要把它想成在职位上的高高低低，你来就是做事情，可你的角色不同，你今天可能要统筹多一点的事情，然后也有可能是你今天就是来搬运多一点的事情，可是就是开心的做，你会有一些额外的获得，不会让你的人生觉得很缺乏，会快乐，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谢谢。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但我估计可能您自己已经说出来了，那做义工的这么多年当中，您得到了什么？
其实真正来说就是快乐。
对，我听出来了。
真的是快乐。
嗯，就相信你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哈，您会带着这份快乐再把他们带给社区哈，您身边的人都已经感受到了您身上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安全和快乐，也相信这个东西在您的家庭当中、孩子当中也是一个传递。
对，他们虽然没有像我做这么多的义工，可是我觉得他们慢慢会学习知道这东西的快乐，看他的父亲或者他的先生在做这些事。事实上我们家人也都做一些义工，只是看机缘跟时间不一定做得多或少，我知道他们都有在做，然后我今天的运气好一点，能够认识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在不同的组织上面贡献，对我来说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当然呢，实际来说我也得到很大的成长，因为每一个组织都有它的性质，这些东西可能你一辈子都想不到，如果你不参与，你不但有这样子，你还可以收获满满的认识很多值得交往的朋友，这些来做义工的朋友都不会是坏人， 坏人他就不来了，他宁可花这个时间做坏事，为什么要来花自己的时间体力甚至于还要金钱上面的损失，他一定是有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一些贡献。所以我的感觉是又可以认识到很多好的朋友，可以让你的眼界变得更宽，然后生活更得更充实这样子。
好，那毛会长，
我也非常的鼓励啊，所以听众朋友都来参加社区的各种活动，因为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华人是透过教育文化跟公益活动，大家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社团的桥梁。那未来我希望继续在社区里面继续服务，就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合作，因为我们只要大家愿意付出，这个华人的文化种子就会在这一片土地上更加扎根生长，社区就更团结，让我们的下一代刚才说过的啊，更加自信的在多元文化里面找到自己，服务这个社区。所以我就非常，这是我的期望。
您义工做了40年，您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收获最大的就觉得我怎么运气这么好，能够碰到这么多好朋友，大家一起在这里为自己的生活打拼之外啊，还能够有结交了这么多的好朋友来建立这一个社团区。因为这个社区是靠我们每个人一点一滴的加起来，如果大家都不管的话，这个社区就没这么多活动，没有这么多生机，没有这么多的力量来表现华人。
OK， 谢谢。那挪亚，
你还有时间给我吗？那我们来唱一下，因为我们的小玲姐她是中华联谊会的会长嘛哈，她会让我去她的这个活动当中唱一些戏。那小玲姐刚刚有提到游龙戏凤，我们要唱一下。人潇洒心温存，若有意似无情，不知他家何处，不知他何姓名，倒叫我坐立难安，睡不宁。
非常快乐的这些一群人，然后在一起做一些带给别人快乐的事情，相信这份快乐的收获也会陪伴着大家在未来的时间里走得更远，然后呢，我们的社区里也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人走出来。我相信在今天的节目分享当中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会被大家的故事所感动感染，然后呢，有机会走到我们生活当中各个社团中哈，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特长，那到社区当中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光都亮起来了哈，哪怕是烛光，那100个烛光在一起，它也是非常明亮的了，也就是温暖的了哈。所以呢，感谢大家今天来到希望之声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们成长的义工的故事，从一位家长到校长啊，到会长，然后到侨团的领袖，是不是领袖呢？可能自己不觉得是，但大家觉得呢？您真的起到了整个的这样一个带动的作用，给我们的社区带来很多的温暖。所以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分享这样的故事，也感谢诺亚每次带来会长、前会长斜杠斜杠哈，很多的故事，也希望未来能够听到大家更多的一些义工的故事。谢谢，
谢谢小芳，
谢谢大家。
Yeah.